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5号星期四，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一项新冠疫情监测数据显示，全国单日新增新冠病例在11月4号星期三首次突破10万，美国正在出现新一波的新冠感染，特别是在中西部以及是大平原地区。这一组的数据还显示，美国新冠患者住院人数星期三连续第二日是超过5万。新冠疫情亦都在欧洲大陆大片的地区再度涌现，在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将国家20个地区依照疫情的严重程度作出不同颜色的标注，以阻止疫情重新抬头。意大利正在全国范围内在晚上10点至早上的5点期间实施宵禁，博物馆以及商场在周末关门。由于新冠病毒的疫情，英国议会批准了历时4个星期的封锁计划，并且在11月5号星期四的凌晨生效。议员在星期三是以516票对38票批准了这项的方案。从星期四的凌晨1点开始，所有非必要的商家，包括酒吧、餐厅、发廊、高尔夫球场、健身室、游泳池、娱乐以及运动场所将会关闭至12月2号。封锁方案是首相约翰逊提出，在在野的工党对这项措施表示支持，议会的表决结果就未有任何的悬念。不过工党批评约翰逊行动太过迟缓，但是约翰逊所在的保守党的一些议员投了反对票，他们说全国性的封锁措施太过严厉。这项的计划是防止新冠病毒疫情失控，压垮英国的国民保健系统。中国星期四11月5号宣布，由于全球疫情的反弹，除了中国公民以外，英国、比利时、孟加拉以及菲律宾的旅客，即使是持有有效签证，亦都不能够入境中国。而与此同时，对来自美国、法国以及德国的旅客，在入境中国的时候需要提供两项健康检测结果证明。中国驻相关国家的使领馆陆续发布公告，中国将会暂停这些国家持目前的有效中国签证以及工作类、私人事务类以及探亲类居留许可的人员入境中国。公告仲表示，中方将不为相关国家人员签发健康状况声明书，但是持外交、公务、礼遇、私签证，亦都是国际航空机组人员入境中国将不受影响。而此外，在特殊情况紧急之下，外国人需要前往中国，可向中国使领馆系申请签证。纽约时报话，这项的新规例可能带来的主要影响是防止在病毒大流行前就在中国居住的外国商人以及是老师返回中国。这些人在中国疫情爆发之后离开了中国，现时想回去亦都是回不成。路透社表示，这个应该是病毒大流行以来中国采取的最为严格的入境限制措施。美国中西部的北达科他州的选举官员说，一名在10月初死于新冠病毒的55岁候选人已经被选上了州议会的议员。有关官员表示，竞选该个州第8选区的立法席位的共和党候选人安达尔在感染病例激增期间感染了病毒，并且在10月5号死亡。他的家人在脸书上发帖说，他患有其他的健康问题，这个使到他感染更加复杂，但是他们是没有详细说明。选举官员选择将安达尔的名字留在选票上，因为州总检察长麦表示，如果他获胜，他的继任者可以由一个委员会选出，或者是选民可以要求进行一次的特别选举。安达尔是一名牧场主，并且在他所在的郡、分区以及是规划委员会工作了12年。路透社在11月4号星期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暂缓将蚂蚁集团纳入出口控制实体清单，而在之前，蚂蚁集团据报与美国政府进行了沟通。路透社援引4名知情人士的提供的消息说，蚂蚁集团一名负责人与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是通过电话。报道表示，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建议将蚂蚁集团纳入出口控制的实体清单，让美国投资人无法参加蚂蚁集团的初次上市交易。但是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公司的总裁埃文斯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通过电话之后，商务部就搁置了将蚂蚁集团纳入实体清单的建议。 三名知情人士表示，此举是因为担心星期二的总统大选之前触怒华尔街，而且可能引发法律诉讼。而另外一名知情人士就分析，此举是因为考虑到阿里巴巴的淘宝平台由于出售某些的假冒商品已经列入美国贸易代表的市场管制清单，受到美国政府的监管。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1月4号的下午4点，共和党候选人现任总统特朗普赢得了213张的选举人票，民主党挑战者前副总统拜登则是斩获了237张的选举人票，但是双方都未能够达到胜选的所需要的270张的选举人票。剩下六厘的选情较为胶着的战场州将会左右大选的结果的走向，尤其是中西部三个被称为是南墙的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的泛民主派支持者应不应该去撑特朗普连任，引起争论。智库和游说团体都呼吁放下成见，避免互相攻击。美国总统大选结果迈向尘埃落定之际，点票进度牵动住香港民主派支持者的思绪。近日在香港出现了有关支持特朗普连任是否等同支持香港民主发展的争议，在过去几日有关争议更加趋向激烈。提出否定上述讲法的学者和传媒人被谩骂，另有智库人士提出以和为贵和不应该内讧。在美国的港人组织则呼吁香港人应该理性对待有关议题，并且认为争取美国支持香港民主是长期的策略，不应该一面倒向某一个政党。据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香港人关注美国总统大选有着悠久的传统，这次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的拜登对垒却同香港民主发展扯上了争论。民意调查机构 YouGov 最新的调查显示，尽管香港受访者支持拜登当选占了 42%， 高过支持特朗普的 37%， 但是在过去几个星期，部分泛民主派抗争者在网上掀起一片争论，指称支持拜登当选等同支持中共政权，又认为支持拜登是等同毁灭香港民主运动，并亏欠了过去一年多反修例社会运动中已经牺牲的抗争者。愿意作公开表态的人包括了前人民力量主席袁丽明，他在面书上表示，不少支持民主自由的亚洲人包括香港的民主派抗争者都暗地里认为特朗普当选对香港有利，原因是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较强硬。持有同样意见的人士都包括了香港著名时事评论人陶杰、李仪和颜纯坤等。不过并非所有支持香港民主的人士都支持上述的论述。香港 D100 网络电台创办人爱好大班的前立法会议员郑经汉首先在今年10月中在众新闻网站上撰写题目名为特朗普违反民主公义核心价值岂可盲撑的文章。这篇文章触发了驳斥支持特朗普等同支持香港民主抗争的罪网。随后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叶建文亦都在明报发表观点相同，题目名为谈普世价值怎会有国际关怀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到，有这么多年轻香港朋友可以真心希望特朗普成功连任感到大惑不解。两篇文章将香港支持民主抗争阵营中的矛盾曝光于公众视线。郑经汉在文章中指责特朗普反民主、反公义，认为不值得信奉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人去支持。他批评香港一众见风使舵、追逐社交媒体货金的网红。郑经汉在文章中指责这些评论人一窝蜂盲目支持特朗普，结果出现了舆论在香港支持民主、在美国反对民主的畸形怪现象。他又批评香港的网红和文化人混饭吃，指他们以名利为重、自命进步，又指经常谈论自由人权的人士口是心非、毫无民主理念。叶建文的文章着墨承接住上述郑经汉文章的主线，批评香港特朗普年轻支持者不理解当今世界局势。叶建文的文章认为， 即使西方世界今日確實對中國有種種不滿，特朗普在國際外交上的無知妄撞和短淺目光，亦都令到美國政府難以促成好像1960同70年代的西方陣營大團結反華反共的局面。兩篇文章發表後都相繼遭到謾罵和人身攻擊，擁有200,000+聽眾群的網台星期二得到在10月17日的節目中指責鄭經翰是傳媒惡棍與共匪現身。針對葉建文的言論，有網民在面書上帶有貶義地形容他是左膠，意即政治光譜偏左，而且總是強調擁抱普世價值的人。眼見撕裂嚴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在美國大選一日前的11月3日星期一在《蘋果日報》上發表題為《莫因美國大選撕裂香港社會》的評論文章。他在文章內認同爭論兩派的觀點，承認特朗普任內強硬抵制中共經濟滲透、制裁華為和 TikTok、提升美台關係、制裁部分中港官員是大快香港人心。不過鍾建華亦都同時寫到，特朗普拒絕承認全球暖化的科學事實，退出巴黎協定，對過去近一年的新冠疫情蔑視科學論據，使到病毒在美國擴散，亦都正是削弱美國國民對他的支持基礎。鍾建華提出支持民主的香港抗爭派，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尊重美國人民的選擇，才可以寄望美國社會繼續重視和關注香港。他反問，我們亦都絕對沒有理由因為一個香港人沒有辦法控制的美國選舉而自陷於分裂對立，邊個人當選美國總統都好，都不應該影響我們的決心。香港人現在繼續要做的是不堪不卑地繼續堅持我們的訴求，只要我們爭取符合普世價值，我們就繼續可以成為現代文明的同路人。那哪一個當選美國總統都不能夠對在香港發生的事視而不見。專門推動美國對港政策的香港民主委員會創辦人朱穆文在較早前一個網上論壇上表示，美國大選對香港未來固然重要，但香港民主抗爭支持者應該緊記推動美國落實持續關注香港民主發展是一項長期而且需要努力不懈的工作，所以不應該偏向依賴某一個政治人物與政黨。朱穆文解釋，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在關注香港的議題上各有優劣，不應該單一認為支持特朗普連任就是支持香港民主發展。在涉及到香港政治難民的收容庇護政策議題上，特朗普政府和奧巴馬執政年代比較則大為收緊。朱穆文總結認為，不應該將所有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裏面，正確的做法是要爭取兩黨同時給予支持。他最後說，
That is our greatest strength as a movement, and that is the greatest asset we have going forward, is not to be reliant on just one political party, one candidate, or one person.But to actually continue to support and get support from both political parties.
朱穆文說，這個民主共和兩黨的共同支持就是我們香港民主運動中最大的推動力量，這個也是推動我們向前行的最寶貴的資產所在。這個就是不要要依賴單一政黨、單一候選人或者是個人，而是要繼續支持兩黨，並且在他們當中得到支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总统选举已经完结，已经进入了点票的工作。美国大选和中国的国运，拜登是不是会比特朗普更加亲中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20年11月1日，迈阿密特朗普总统支持者着国旗主题长物走在两排汽车之间，中国亦都喺度密切关注美国嘅选情。特朗普任内美中关系跌到谷底，北京焦虑嘅期待伴随美国总统换届，美中关系会出现中共领导人期待嘅变化。呢一次美国大选会喺边一种程度上影响中国嘅未来命运呢？中国因素又如何反过嚟影响美国选民手中嘅选票？特朗普和拜登的中国政策有何不同？ 大选结果对于美中关系意味着啲乜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北京对于今年嘅美国大选非常关注，因为呢一次大选对中国国运会有深远嘅影响。胡平话：呢一度有两个非常重要同两个关键时刻。第一是美国本来就非常重要，美中关系本来就非常重要，现在美国面临一个关键的时刻，美中关系亦都面临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个就是为什么北京对这一次美国大选特别关注，因为这次大选的结果对美中关系乃至于对中国的所谓国运都会有深远的影响。据说原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讲过，在1979年他陪同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问邓小平为什么要向美国开放，邓小平当时就说那一些跟着美国的国家都会富起来，可见中国领导人很清楚中国要发展要富强，离不开同美国的合作，离不开同美国的友好关系，离不开同美国在经济贸易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交流。独立学者资深媒体人郭碧东认为，中共的确将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与中共政权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说中共将美国大选与政权命运牵连到一起，讲明两点。第一点，中共已经意识到了如果特朗普继续担任美国总统，中共的政权将面临灭顶之灾。最近中共五中全会传递出了闭关锁国的讯息，习近平最近又高喊不可能之类的威胁，这个都表明了中共已经确实感觉到了致命的危机。我们都知道中共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为人民公敌，讲明中共实际上已经对特朗普领导下的白宫完全绝望了。但是中共又将国运绑定在美国这一次的大选上，讲明他们又在充满期望。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美国是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领导者，他的一举一动对整个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美中关系的好坏甚至会影响到习近平的2035年远景规划。胡平说，现在美国固然和他的传统盟国有很多摩擦很多矛盾，但是在很多方面美国毕竟还是西方国家的带头人，很多事情美国带头做了，其他西方国家就会跟着，比如好像限制中国的 5G， 还有好像限制中国留学生学习高科技，跟住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都在跟紧。这一次中共五中全会又重新强调要自力更生，尤其将科技创新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都是有感于现在美中关系的恶化，所谓脱欧可能使中国高科技的发展遭到很大的阻碍，就会影响中国今后的发展，所谓2035年远景能不能实现和这个显然息息相关，这个就是中共为什么如此关心美国这次大选的原因。独立学者郭碧东表示，中共对于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抱有较高期待值，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北京有自己更喜欢的美国总统人选。他说中国将国运这个词将美国总统选举关联在一起，已经讲明了一切。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这一次大选一定有中共充满期望的人，否则他的国运绑在哪个身上呢？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中共从未停止过对自由世界的渗透和殖民化控制。在中国病毒危害世界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世界卫生组织突然成为了中国的卫生组织，可见中共在渗透上花了几大的功夫。胡平表示，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很明显北京是更希望拜登能够胜出。他说你看中共当局的态度，你看中共当局对蓬佩奥这种超高规格的大批判，再看王毅外长的拒绝脱欧，再看这一次五中全会发出来的讯息，那个就讲明中共当局现在很希望中美关系，尤其是经济贸易关系能够回到过去的那一种状态，希望中美关系能够稳定，这个就表明了中共当局对现在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非常不满的。这样因此相比之下恐怕拜登就是更可取， 當然他亦都吃不准拜登上來以後是更好還是更壞，但是他吃得准的是反正特朗普搞得這一套他很不喜歡，這一點事情很明顯的，就好像上次大選我們都看得出來，當時北京是比較傾向於支持特朗普，他並不是了解特朗普，他就是不喜歡希拉里。中國國內亦都有一派觀點認為特朗普雖然對中國強硬，但這位強調美國優先動不動退群的美國總統缺乏對抗中國的全球眼光和策略，可能會反而加強北京的地位和影響。對此獨立學者郭碧東認為，如果確實是這樣的話，這樣說明中共又一次對特朗普做出了錯誤的判斷。郭碧東說，特朗普是一個政治素人，好像也都不是怎樣政治正確，但事實上我們看到在過去四年中，特朗普無論在對待恐怖主義打擊、在離合中東和平、在果斷退出被中國殖民化的國際組織上，以及最近組合的亞洲小北約，這些國際事情上政治智慧和實際結果遠遠超過了他前幾任總統，尤其是特朗普清晰地認識了中共的本質，果斷地提出了脫歐的措施，及時結束了這一種養虎為患的局面。他這一種釜底抽薪充分顯示了美國式的智慧和勇氣。美國之音記者許波華盛頓報導。
美國安全與情報官員星期二11月4日宣布在全國範圍內的選舉中取得部分勝利，他們表示面對來自外國對手的虛假信息攻勢，他們已經有力地阻止了針對投票基礎設施的攻擊。據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發自華盛頓報導，美國網絡司令部司令陸軍上將保羅中根表示，針對選舉的黑客行為在可能造成持久破壞之前就遭到重創。身兼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的中中根星期二晚間在一份聲明中說，我有信心我們在過去幾個星期和幾個月中所採取的行動確保了我們的對手不會干預我們的選舉。他表示未來對美國民主進程的攻擊也都會同樣遭遇強而有力的回擊。他說，我們的工作未有在11月3日結束，我們將對任何試圖干預國家或行為者採取行動。美國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的選舉安全官員亦都在星期二的一系列傳媒簡報中表達了類似的信心。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高級官員在提到外國對手時說，我們不是容易攻擊的目標，你們下次得準備更好。在星期二選舉日來到之前，美國情報官員證實兩宗試圖干預大選的事件，一宗是由伊朗所為，另一宗就是俄羅斯所為。情報官員表示，在這兩宗案件中，黑客獲取了與選民註冊數據相關的信息，伊朗試圖入侵一個州的數據庫，並利用那些數據散播虛假信息。星期二投票結束之後，安全官員表示，他們開始著手應對來自伊朗以及俄羅斯、中國和其他對手更多虛假信息的活動。他們表示，一些州由於郵寄選票導致選情膠著，最終結果可能會長達幾日都不能夠確定。這個就是這個時候，虛假信息活動利用這種不確定性，也都試圖削弱美國人對民主程序的信心。美國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上述這一位不透露姓名的高級官員警告說，在接著下來的幾日和幾個禮拜內，攻擊面正在從實際的投票過程本身轉移到選票的統計、排查、審計以及通過認證。他警告說，你可能會看到網站被黑，在某一些網站或者甚至傳媒上操縱選票統計，還可能看到拒絕服務攻擊，看到放大或者推廣虛假選舉結果的虛假消息行動。安全官員和專家都說，在星期二投票站開始關閉之際，他們已經看到虛假信息活動的一些證據，尤其是來自今日俄羅斯和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等俄羅斯傳媒的活動。總部設在華盛頓的保障民主聯盟研究數字虛假信息的研究員布萊特·舍費爾 在電子郵件中回覆對美國之音說，我們看到俄羅斯在放大一些有關選舉欺詐恐嚇的指控，尤其是在賓夕凡尼亞州上。他說，但這個與國內的虛假信息相比仍是相形見絕的。他警告說，隨著事態展現初形，相關敘事產生影響，外國虛假信息行動很可能會在未來幾日內日益活躍。其他專家都警告說，美國的對手很可能正在等待時機，想要利用美國已經有的虛假信息生態。華盛頓威爾遜中心研究假消息的研究員尼娜·楊科維奇說，外國行為者只需要放大某些國內行為者所說的話。他說，在選舉後激發對民主制度的長期不信任，對他們來說更加有利。美國選舉安全官員星期二晚間再三對來自俄羅斯傳媒或者來自伊朗和中國傳媒的信息發出警告。上述這位高級官員說，這些國家機構是國家喉舌，要用這種方式來對待他們，以大量的懷疑來對待他們。反虛假情況官員警告說，試圖影響美國選舉及結果的並非只是俄羅斯、伊朗和中國三個國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自年初台灣選舉民進黨的蔡英文順利連任之後，中國就不斷增強對台灣軍事施壓力度，侵擾台灣周邊空域的情形日益嚴重。這種強大軍事壓力反映出近年來中國軍事快速擴張的實力，不單止在台海，在南中國海、東中國海、中印邊境等印太地區很多活動，亦都引起周邊鄰國的不安。在美國選出了下一屆總統之後，觀察人士說，中國的軍事崛起是美國領導人必須面對的重要挑戰。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海軍退役上將詹姆斯·愛利士在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時，曾經指揮獨立號航母戰鬥群並協調另一艘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在台灣附近海域應對當時中國試射導彈可能一觸即發的緊張情勢。幾日前，埃利斯在胡佛研究所的一場關於中國崛起與印太安全前景的討論中，提及解放軍金色能力的對比以及在地區引起的危機。他說1996年解放軍在很多領域都大幅落後美國，但是到了2000年中期開始，他已經能夠對美國在地區的主導地位造成挑戰。我今日真的沒辦法再操作兩個航母戰鬥群，好像我24年前能夠不受懲罰的做到一樣。埃利斯說，台海情勢目前正處於危險時期，中國對台灣的軍事脅迫正在加劇，很多防務專家都有同樣的看法，認為美國必須有應對台海變局的能力和準備。目前是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的埃利斯說，自習近平去年發表講話指稱台灣與中國的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後，解放軍幾個月來對台灣的軍事壓力就不斷增強，軍機越過長期以來被視為是海洋界線的中線，甚至還公開否認這個中線的存在，又在台灣附近海域舉行軍事演習，這個使到很多防務專家都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我們或者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已經有同樣的看法，那個就是在所有與中國在國家安全領域可能的摩擦點中，很多國防戰略人士都認定針對台灣的衝突是最主要的假想情況。埃利斯說，這些防務專家認為美國國防部必須專注於與地區盟友共同應對台灣變局的準備，這個比其他假想情況還更加重要。美國必須能夠有效防衛台灣，因為重要的是要挫敗中國達到地區霸權的策略，並且要調適美國軍隊具備防衛台灣的能力。雖然這個很困難，但卻有必要，因為它能夠使美國防衛亞洲其他盟友不受中國侵犯。埃利斯亦強調，台灣必須有自我防衛的決心與準備，提高防衛能力的開支，否則單單依靠美國的協助是不夠的。例如在1959年的金門危機時，美國動用6個航母戰鬥群才有辦法提供台灣船艦必要的補給， 在1996年台海危機時，雖然他的航母戰鬥群已經在附近海域，能夠在幾個小時內做出反應，但第二個航母戰鬥群卻要經過10天才抵達當地。在涉及美國的部分，埃里斯說，除非或直到美國能調整對地區承諾，否則要遵守那些承諾。美國必須做的事情包括重新審視採購優先順序、操作概念、部署態勢，以及與地區夥伴的政治軍事關係。此外，他亦都表示，美國必須與北京接觸，以減低任何美中兩國以武力雙向的可能性。你永遠不知道在那一些禮貌和愉悅的外交背後，有多少是因為有一個默不作聲的軍隊。愛麗絲在引述前美國外交官喬治·海南1946年在美國國家戰爭學院發表的講話時這樣說，美國國防大學中國軍事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認為，雖然中國軍事快速擴張，不過美國軍隊在質和量上面仍然比中國解放軍有顯著的優勢，尤其是在一個長期衝突使美國有時間匯集所有軍事資產來應對的情況下。桑德斯在胡佛研究所上個月另一場關於印太地區安全防衛的討論中，分析美中軍事發展及台灣軍事衝突的問題時指出，解放軍的確在過去20到25年間有快速長足的進步，能夠同時進行3個艦隊及超過150艘戰艦的演練，不過他們至今仍然未有遠洋艦海軍作戰能力。他說，解放軍的航母設計落後美國數十年，雖然他們的戰機有新引擎和先進反艦導彈，不過其設計卻是以上個世紀50年代蘇聯的設計為基礎。在組織上，解放軍原來的目標是以應對邊境有限衝突為主，但過去15年來，他已經開始着重發展軍事投送能力，並改善不同軍種間的聯合作戰能力。桑德斯指出，美中印太競爭有涉及傳統軍事的層面，而解放軍最大的優勢就是地理位置，尤其在臨近周邊的衝突中，他有使用陸基導彈跨越水域的投送能力，而美國卻必須遠程部署軍力並應對中國的區域拒止 AEAD 阻礙。但桑德斯在分析中國對台軍事選項時說，解放軍能夠對台灣採取的軍事行動包括封鎖海空導彈攻擊、軍事侵略和低於軍事衝突的灰帶脅迫，但這些選項都帶有極大風險。解放軍在軍事上取得很多進展，相對於台灣的軍事能力，解放軍的進展還要更大，但他的挑戰在於如何將這種能力轉換為他想要的政治結果，那個就是統一。執行這些軍事選項的代價和風險極高，做此嘗試卻失敗的中國領導人是在冒個人政治生命的風險，桑德斯這樣說。他還說，美國正在轉移情勢，採取很多重要作為以重新取得失去的優勢，台灣也在做一些正確的選擇。不過在桑德斯看來，台灣並未有投入足夠的資源及能力，如果美國能夠在軍事現代化及作戰構想做更多，台灣亦都能夠在落後整體防衛構想，尤其是資金的投入上做得更多，這樣對於維持台海地區和平穩定將有極大的幫助。中國軍機連接不斷入侵台灣西南空域，跨越海峽中線，侵擾台灣周邊空域的情況日益加劇。台灣國防部說，單是11月2日星期一一日，解放軍就有8個架次的軍機入侵台灣西南空域。台灣國防部長嚴德發說，截至10月7日為止，解放軍一共出動1701架次的軍機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49架次越過台灣海峽中線，而台灣空軍則出動2972架次軍機進行攔截，耗費$8.5 億的費用。無論中國對台灣的軍事施壓目的為何，前美國官員和分析人士都提醒大眾注意北京當局的意圖。曾經在小布殊政府擔任國防部中國、台灣及蒙古事務資深主任的卜大廉 上個星期發表文章呼籲美國領導人注意北京發出的警告，他說習近平正在對台灣緊鳴戰鼓，美國必須聽。目前是美國企業研究所亞洲研究主任的福大連指出，雖然北京對民主台灣的脅迫幾乎是常態，但有四個理由必須嚴肅看待解放軍最近的行動，包括受到疫情及經濟放緩影響的習近平試圖從國外尋求民族主義的勝利，更具致命性軍事能力的解放軍有更多軍事選項，要逆轉特朗普政府和台灣更緊密的關係，以及中共視美國為無可救藥的分裂和混亂。不過福大連亦說，目前的危險並不是一場真正的侵略，因為北京並不想與美國進行一場全面戰爭，他只是想利用武力來使華盛頓和台北難堪，他可能奪下一座離島，或者加大空中和導彈威脅，使他的軍力展示到世人難以忍受的程度，或是發動大規模網絡和信息攻擊。重點在於使華盛頓面對非常複雜的情勢，並迫使台北面臨一場政治危機。福大連說，現在還有時間阻止這一種壞的局面發生，他提出建議，包括由特朗普和拜登發表聲明，表明美國反對任何對台灣的武力及干預民主政治行動，派美國軍方及民職顧問小組到台灣協助保障重要基礎設施，並反擊信息及網絡攻擊，持續在台海周邊保持美國船艦及飛機的存在。此外，福大連亦都建議美國政府與中國領導層進行高層私人外交，講明軍事脅迫沒辦法達到他們希望的政治結果，而美國亦都應該列出如果中方不肯退讓的可能後果，從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到簽署防衛條約，再到在台灣駐軍等，亦都就是所謂的以拒絕來積極威脅，敦促中國共產黨與台北就彼此的分歧恢復直接協商。前時代雜誌駐北京記者舒曼沒多久之前在大西洋月刊發表文章，亦提醒各方注意台灣，他說台灣是那一些未曾被引爆的熱點之一，數十年來對於台灣前途的爭議一向都有引發美中衝突的可能，但是對於中國可能侵略台灣的擔心卻一直沒有成真，這個局勢亦都一直僵持在那裡，台灣的困境亦都成為其他例如北韓或者印度、巴基斯坦等亞洲地緣政治更緊迫爭議的背景，但是這個局面如今卻有變化，北京以實施國安法取得對香港進一步控制後更加自信，但舒曼說國際社會的反應卻十分有限，這個亦使得台灣政府和關注台灣的人士非常擔憂，而近來中國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壓力，對台灣空域的侵擾和故意越過台灣中線的作為，都顯示北京正在步步進逼，不單只是指恐嚇台灣，更加是在度挑戰美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舒曼說，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告訴他，中國對台灣的敵意、對香港民主人士的打壓、與印度的邊境爭議、對新疆維吾爾人的關押等等，這些行為都反映出中國的威權政府正在擴大它在全球的影響力，而台灣正在處於這一種擴張的前沿。亦因此舒曼表示，台灣將是華盛頓在亞洲的最終考驗，如果北京膽敢侵犯台灣，跟住下來發生的事將決定是中國還是美國來主導太平洋，華盛頓如果沒辦法與台灣站在一起，這樣此地以美國為主的同盟系統有可能瓦解，美國的權力亦將隨之葬送，因此針對台灣的搏鬥或者是一個冷戰的遺跡，但他将迎数未来。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四架无人机，国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二11月3日已经就此通知国会，这个是美国政府两个星期内第三次就对台军售通知国会。據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在華盛頓報導，這四架無人機是通用原子能公司製造的 MQ-9B 海上衛士無人機， 國防安全合作局發布的新聞稿說，四架無人機及兩座固定地面控制站、兩座移動地面控制站、14個附屬導航系統、多光譜瞄準系統、雷達及其他相關設備等，估計價值約$6億。新聞稿亦都說，建議中的軍售方案符合美國法律和政策，支持接受方使其武裝的部隊持續現代化並維持可信防禦能力，從而有利美國國家經濟及安全利益。這個軍售方案亦都將協助改善接受方的安全，並協助維持地區政治穩定、軍事平衡、經濟與進步。此外，這個軍售方案亦都將會改善接受方應對當前及未來威脅的能力，提供及時的情報、監視及偵察目標取得，以及反陸地、反海洋、反潛打擊能力，有利它的安全與防衛。出售這個設備與支持將不會改變地區的基本軍事平衡。國防安全合作局說，這種能力是對地區威脅的威脅，它將加強接受方的自我防衛，接受方將沒有困難將此系統納入它的武裝部隊。10月21日，美國國務院批准三宗對台軍售，包括高機動火箭炮系統及相關設備、真情形防區外對地攻擊導彈及相關設備、用於 F-16 戰機的偵察吊艙和相關設備。10月26日，國務院又批准售台多達100套的魚叉海岸防衛系統及相關設備。美台商業協會在一個聲明中對此表示歡迎。會長韓裕伯說，台灣正在持續擴大情報監偵設施，增添海上衛視平台將會提供台灣顯著的新海洋偵察能力，這是台灣海軍的重要使命，尤其是在解放軍正在積極侵犯地區及台灣海峽水域之際。台灣外交部對美國批准售台無人機一事表示歡迎。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台北時間星期三上午說，已經正式接到美國政府將對台出售四架 MQ-9B 無人機的通知，這個是特朗普總統任內第10度，亦都是美國政府在2個星期內第3度提供台灣重要防衛性武器，使到台灣在捍衛台海和平與區域穩定上更加具有能力和信心。台灣政府感謝美國政府持續以具體行動去履行《台灣關係法》及6項保證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在美國較早前批准對台軍售之後，中國政府表示強烈不滿和抗議，並宣布將會對參與對台軍售的美國製造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雷神公司及波音防務集團實施制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中国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集团史上最高近350亿美元的上市案，星期二11月3日晚间突然被叫停，引发了市场的错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部分金融学者分析认为，蚂蚁集团的情况代表着中国对网络小额贷款的行业监管法规即将上路，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蚂蚁集团的营运模式。他们预测一旦蚂蚁集团纳入监管之后，他们的业务可能有所限缩，届时公司的估值下调的可能性亦大增。因此蚂蚁集团就算半年后重新上市，投资者经过一段冷静时期之后，对蚂蚁集团的股价的追捧应该不是那么可能一样火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吕徐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之所以叫停蚂蚁集团在上海股市的上市案，是因为蚂蚁集团在上市的路演当中未被有充分向投资者揭露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对该公司的冲击，等于间接低估了该公司未来的营运风险，而造成投资者在过去1个星期内疯狂认购新股，夸大了他们上市之后的可能估值。 中国银保监会同央行在今年五月初已经草拟完成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并且今个星期一公告，进入公众意见的征求阶段，预计在一个月之后，即是12月2号公众意见的反季截止之后，进入下一个阶段的立法或者施行。据这个办法规定，未来个人贷款不能够超过30万元人民币，或者他最近三年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对企业法人或者组织的贷款亦不能够超过100万元人民币，而经营网贷公司的一次性缴纳的注册资本不能够低过人民币10亿元。如果是跨省经营的话，就最低资本额将会提高至人民币50亿元。而另外，在单笔联合贷款当中，办法亦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不能够低过 30%。有关的情况显示，未来网络小贷的额度、出资额和杠杆率都受到严格的规范和限制。吕徐启说，蚂蚁集团作为中国行动支付和网络小额贷款机构龙头，未来的营运模式将会随着这个监管法规的上路而受到很大的限缩。他说，如果蚂蚁集团在法规上路前上市的话，现在的日价买股的投资者恐怕将会为他未来要腰斩的股价而付出代价。吕徐启说，这个监管政策一出来之后，他的盈利模式不成立的话，那蚂蚁集团即使上了市之后，有可能估值就会下调，估值一旦下调的话，他们的股价搞不好就会是一路暴跌。蚂蚁集团原本预计在星期四在上海的 A 股和香港股市 H 股两地的总计发行是34亿股，占该公司的总持股量大约 11%。在每股定价分别是 68.8 人民币，也就是 10.28 美元，和80港元，也就是相当于 10.32 美元的前提之下，一共可以公开筹集到超过344亿美元的资金，届时亦会将蚂蚁集团上市之后的总估值推升至3100亿美元以上，远远超过中国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的市值，也就是大约2700亿美元。在过去一个星期新股认购阶段，市场传闻香港的 H 股暗盘一度叫到每股120港元，代表着 50% 的日价。而另外，在上海 A 股的超额认购达到870倍以上，等于投资者捧住现金都不一定买得到蚂蚁集团的新股。这个热捧现在随着蚂蚁集团上市案的叫停而停止。不过，据腾讯一线的报道说，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在星期二晚紧急召开中高层的紧急会议时，仍然乐观地说，蚂蚁集团会尽快满足监管单位的要求之后重新上市，虽然重新上市的时间可能会被推迟半年。由于蚂蚁集团的创办人马云曾经在今年10月底在上海外滩的金融高峰会议上批评中国银行界对贷款要抵押的当铺思维，他又声言说，中国金融并没有系统，亦没有系统性的风险。他又更加批评巴塞尔协议是一个过时的老人俱乐部所制定的风险标准。市场普遍认为马云的这番说话激怒了中国的监管单位，因此触发了监管单位在星期一公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及马云和其他两名蚂蚁集团高层同时在星期一被中国的央行、中国证监会、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大监管单位约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吕徐启教授说，马云的这番说话代表着蚂蚁集团背后的股东希望变现的心情，但是食相太难看，因为金融科技再怎么创新创造都是属于私人的利益，但是金融监管保护是公众利益，是无得商量。他说，蚂蚁集团从事的是金融服务的业务，但因为科技公司的身份而规避金融监管，首先对其他银行同业可以会带来不公平，再者蚂蚁集团如果做大之后，他们的营运模式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集团就可以透过加大杠杆疯狂套利，等于将潜在的风险留给整个银行体系和社会。吕徐启又说，如果全中国企业都按照蚂蚁集团不受监管的套路去玩的话，对中国经济影响将会是灾难性。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金融与会计学教授瑞蒙就表示，蚂蚁上市案只是时情上受挫，应该在满足监管单位的要求之后会重新上市。 不過他同時承認螞蟻集團的貸款業務供幹率實在太高，充滿風險。他向美國之音說，如果政府文件所解釋螞蟻集團的潛在風險是過度借貸，因為螞蟻集團只有30億人民幣的資本，但就從事超過3000億元人民幣的借貸，100倍的供幹實在太高。瑞盟又說，螞蟻未來不會被重新歸類為金融類股，仍然屬於市場的傳聞。不過萬一中國證監管理單位決定剔除螞蟻集團的科技股身份的話，那他們公司的未來能否在上海的科創板上市可能會再掀起變數。台灣政治大學金融系教授朱浩文就認為，金融科技的確帶來創新思維，亦彌補了傳統金融業的不足處，尤其是在普惠金融的目標上，令到過去金融業服務不到的小微企業或者消費者可以因此受惠。不過他說，中國之前的 P2P 網貸所引發的捲款倒閉或者資金挪用等等的事件，就代表著網絡小型貸款隱藏著極大的金融和社會風險。这个情况包括过度借贷和金融风险管控不当等等，这个是全世界金融监管机构都没有可能坐视不管的事情。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要针对网络小额贷款这种新形态业务提出管理办法。中国的 P2P 网贷指的是透过网络平台帮有存款的投资者联络到有贷款需求的借贷人。据外媒 Business Insider 报道，在2018年全盛时期，全中国超过6000间网贷业的总贷款额规模曾经高达2180亿美元。不过在爆出倒闭风潮之后，经过中国银监这两年的整顿，投资者截至到今年8月为止，总计损失超过1150亿美元。朱浩文说，怎样在创新和监管当中取得平衡是中国监管单位现在面临的大挑战，尤其马来集团近期亦传出借贷额度和跨省借贷的违规现象，都令到中国的监管单位不可能坐视不管。他说，如果中国再放任蚂蚁集团继续做大，届时将会有大到不能倒的风险，亦就是说因为它规模太大，一旦出现问题，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据蚂蚁集团的招股书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为止，蚂蚁平台促成消费者和小微电商的信用贷款金额分别达到 1.7 兆人民币，也就是2533亿美元和4000亿人民币，相当于600亿美元。而另外，蚂蚁旗下的支付宝每个月有7亿以上的活跃用户，它所服务的小微电商超过8000万间，金融机构合作伙伴亦超过2000间。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海底光纤电缆被认为是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承载着全球几乎所有的互联网信息传递。中国近年来在这个传统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领域迅速崛起，在全球约400条海底光缆中，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海洋建设或升级了其中的105条。随之而来的网络安全隐患也都引起美国高度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随着全球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海底光缆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大约400多根的深埋在海床下的光缆构成了当今国际互联网的主干，承载着世界上 95% 以上的数据流量。海底光缆是国际互联网最重要的网组成部分之一，如果将它剪断、拆除，又没有了国际互联网。纽约大学传媒文化与传播学教授、海底网络一书的作者斯塔洛西尔斯基就表示，虽然卫星亦都可以用于网络的传播，但是只是占好少的部分。由于铺建海底光缆涉及到深海作业、光学传输等多项尖端技术，被认为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最复杂的困难的大型工程之一。当今世界上有能力进行海缆建设的国家屈指可数。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一家是国际海缆业公认的权威资讯机构，负责绘制世界海底电缆地图。他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全世界总共有406条的海底电缆。该公司研究部主任莫尔丁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华为海洋虽然所占主场的 份额相对仲系不大，但系已经跻身世界四大海底电缆工程之一。莫尔丁表示，世界上最大部分嘅海底钢缆都系由四家公司铺设，呢啲公司分别为美国嘅 Subcom、法国嘅阿尔卡特集团、日本嘅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嘅华为海洋。华为海洋曾经为华为的子公司，去年6月在美国针对华为开始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之后，华为将该公司出售给中国另外一家最大的电力和光纤网络制造商之一，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亨通自称是一家民营企业，他的创始人崔根良身兼通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总裁等数个职位于一身。华为海洋的官网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已经是在世界各地建设或者升级了105条的海底电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缅甸安全部队五年前开始对穆斯林罗兴亚族群进行暴力镇压和种族清洗，一些攻击发生在2016年10月到2017年1月之间，第二波镇压活动开始于2017年的8月，100多万罗兴亚难民逃离了缅甸。今日有大约86万罗兴亚难民生活在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尔难民营，另外15万罗兴亚难民生活在印度、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地区国家，有大约60万罗兴亚人留在缅甸，面临系统性歧视。其中13万多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大部分生活在若开邦等地的难民营中。美国10月22号共同主办了对罗兴亚难民回应持续国际支持的视频会议，鼓励其他国家对目前的危机慷慨解囊，并再度确认美国对罗兴亚人及孟加拉国的支持。美国同时宣布，在2020年财政年度到期之前，追加将近2亿美元的人道援助，将美国2017年8月以来对这场危机的回应所做出的贡献提高到将近12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比根与英国、欧盟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高级官员共同主办了这一次的视频会议。比根说，会议突出展现了为解决这一次危机所做的国际努力，关键在于我们需要着手处理这些弱势群体的需求，同时加倍努力寻找这一场危机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法。比根强调说，缅甸政府能够发挥作用，创造有利于罗兴亚人自愿、安全、体面和持续返回缅甸的条件。副国务卿比根说，缅甸第一步必须允许在不受阻碍的情况下，向受影响的社区持续提供人道救助，我们将继续成为你们为此努力的伙伴。比根同时指出，必须进一步努力解决若开邦的暴力根源，包括合作终止若开邦的武器和毒品贩运，这些贩运长期以来造成了若开邦的暴力和不稳定。比根最后说，我们作为领导者突出展示国际社会对孟加拉国等地区国家境内以及在缅甸国内流离失所的罗兴亚难民的困境所做出的反应，我们会追究那一些对已经发生的恐怖侵犯行为负责人员的责任，我们还将与罗兴亚社区合作，就你们的未来制定能够体现你们社区决定的政策。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